各位同修，人间佛陀及其基本教理这个题目，我们讲了30多次，将近40次。这个过去曾在别的地方讲过，所谓里边有十二讲，如果一次讲2个小时赶着讲的话，大概10次，3个月也就讲完了。但是每一讲大概有5-6千字，2个小时讲下来很难做详细的解释。所以后来这边的临终感知就说，我们不必赶时间，不必赶着每一次给这一讲讲完，这边只有1个半小时嘛，我们甚至于给一讲分作2次来讲。所以这个题目呢，我们就讲的时间很久，而到今天终于最后集结讲完以后，这个题目我们就要结束了。那么上一次跟诸位报告过，今天这个题目讲完以后，我们休息3个礼拜，10月6号开始讲《般若心经》，所用的讲义我由台中寄过来了。刚才我向临终感知已经说明了，我上个礼拜误寄的，这边还没有收到，大概1-2天就会收到。那么希望我们10月6号诸位来嘛，我们给心经做一段时间的解释。心经是600卷大般若经的精华，也就是中心，所以称为心经。佛教派别很多，但是归纳到最后不外乎是空中有中，虚空的空，有无的有。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都是维持着这个传统。所谓空啊，世间一切现象只有一个假名，都不是实在的，它的本性是空的，称为空中。所谓有，在小乘佛教的时代来说，说世间一切现象都是实在，不是空的。特别是小乘说一切有不这一个宗派，他说佛陀说我是五蕴祸合而成的啊，所谓人就是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这5种因素组合成一个人，所以我是空的。但是这5蕴色受想行识这5种元素，它们本身是实在的，是永远存在的。那么因此这个就叫做我空法有，我5蕴祸合之我是空的。但是构成我、构成物质世界的这些东西都是实实在在有的，这是小乘佛教的理论。大乘佛教认为不但我空，世间万法包括着物质世界本性也是空的。这是印度中观学派龙树菩萨那一个系统的理论。到了后来五浊世亲2位大菩萨出世，他们这样解释说，执着于万法是实实在在的有固然是不对，如果是执着一切都是空，越成了一种病，越成了一种偏执。我们要不执于有，不执于空，而行于中道。这个也就是说空真空妙有，而行于中道。这个是印度大乘佛教的2大流派， 到了我们中国嘛，虽然成立的宗派很多，认真的分析起来，大致还是不外坤跟有。那么所以般若经，特别是般若经里边最著名的一部经是金刚经，那是也是般若经的精华，而比金刚经字数更少更浓缩的般若心经只有260个字，可是这260个字自古以来注解这260个字的恐怕有几千万字，但是还未必说得清楚，因为每一家注解的各有他个人不同的见解啊。我们下个月吧，下个月就开始来讲般若心经，到时候我们再详细解释它的内容。我们今天只剩下第十二讲的三节，第十二讲五个题目嘛，佛经解集我们讲过了。那么所谓不派佛教，上一次也已经讲了，也就是由第二次解集以后，佛教分裂，一部分是上座部，就是长老们那一派。所谓上座，就是刚刚出家还没有满9年的称为下座。这个座嘛，也许就是集合听经的时候嘛，这个资格比较浅的嘛，坐的比较后边吧。那么满9年而没有满19年的称为中座，满了19年而到了49年就是上座了，而满50年那就称为长老，要受国王大臣十种弟子的尊敬。这个在佛教里边最早是这样分别的。那么当时第二次佛经解集，就是因为上座比丘这些年岁大的长老们看不惯那些年轻的出家人托钵向人家要钱，还有在戒律方面不能够很认真的遵守，所以就开第二次戒集。当然那些大众部的，就是年轻的比丘，这些行为是不应该的，是不对的。可是大众部的比丘他们不服，他们另外又约集了几千上万人，他们自己在开会，说是这种行为是合法的，是对的。那当然这样到最后佛教就决裂了，分成两派，上座部大众部。那么以后这个第二次结集是佛陀入灭后110年，也就是公元前370几年的事情。那么以后一直到公元十几开始，差不多将近400年这个中间啊，那么上座部一再的分裂，大众部也是一再的分裂。上座部本身从上座部本部里边分出了10个部派，那么从大众部本部里边分出了8个，这样就成了18个，再加上原来有的上座部大众部本部，就成为20个。事实上当时分的部派比20个更多，因为对于经典的见解不一样，或者认为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那么大家就有意见，有意见到最后嘛，你行你的我行我的，就分裂，一再分裂，分裂出20-30个部派。不过后来记载下来的，在当时传下来的一部书叫做《义部宗论论》，义就是不同 啊，不痛那个医，不痛补的，他们本身的所谓中论发医啊，医补中论论这一部书里边记载着，当时比较著名的20个部派，这个也就像我们中国古人讲的话一样的，天下大事九分必合，九合必分，佛教里边也有这种现象了。那么20个宗派各行其事，各弘扬各的法义。上座部是以说一切有部为代表，说一切有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大乘，后来发展到大乘还是一个是空一个是有，说一切有部，他就是认为五蕴火合的我是空的，但是五蕴的本身是实在的，实实在在的有，法体实有，三世恒有，不但现在有，过去也是实在的有，未来也是实在的有，这个是有部的理论。当然这里边又分了很多部派嘛，大致来说是以有部的理论为代表，而大众部里边最主要一个代表宗派的是一说部，一说一耳的一，说话的说，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世间的一切法全是一个假名，没有实际啊。那么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语言文字都是一种语言事实，都是假设的，没有真正的实体，法体都是空的，所以称为一说部。大致来说，上座部的说一切有部就代表了有，而大众部呢就偏重于空。到了后来给这两种不同的部派做了一个总结的时候呢，在演变的过程里边，包括第四次阶级说讨论说造出来的一部大比婆萨论，是给右部的理论做了一个总结。可是又到后来是亲菩萨出世，给右部的理论重新的再组织一下，就成了举摄论，阿毗达摩举摄论。这一部书传到中国，也就是中国举摄宗说一的经典，里边说的还是有。而大众部里边后来也做了一个总结，造出了一部论典，叫做乘世论。乘世论事实上就是小乘的空宗，就是刚才说那个类似于一说部，一切法只有假名而没有实体，那个就是空宗。这种情形演变到公元世纪开始的时候，大乘思想逐渐的发展起来了，大乘思想。大乘思想发展以后，后来大乘佛教兴起，给这部派佛教，给大乘佛教以前的佛教称为小乘啊。我们看我们常常说的大乘佛教小乘佛教，我们中国人人都具有大乘根性，所以我们中国一开始就是兴的大乘佛教。那个小乘的名称并不是不派佛教他们自己说我是小乘了，因为小乘这个名称是一个贬义压低他的一个名称，而是大乘佛教兴起给过去的不派佛教给他压低，给他的一个贬义性的名称。大乘佛教兴起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好像原来也说过，到了佛陀入灭以后，不派佛教一再的分裂，在那一段时间，尤其是阿育王时代啊，阿育王时代是公元前 200几十年了，佛陀入灭后200年左右，阿育王时代统一了全印度，成为专论圣王，重新复教，并且他派出了所谓九师传道，这个在佛经上的名称叫做九，八九十的九，法师的师，九师传道。什么意思呢？他派出了九族的法师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弘扬佛法，甚至于弘扬到国外，并且有这种传说，阿育王时代，也就是在我们中国秦朝，在秦始皇以前，后来中国的古书里边也有这种记载嘛，说是秦始皇时代西域印度就又派的有人来到中国来传扬佛法，有这种记载，但是呢没有很具体很确实的证据，所以一般都认定啊，不敢确定它是事实了。不过阿育王时代的九师传道那倒是事实，因为最显著的例子，西兰本来没有佛教，西兰就是古代称为狮子国，现在称为斯里兰卡，西兰本来没有佛教，西兰是在印度那个三角地形最南端下的那一个岛，就等于一个这么一个山子，下边有一个山水在那个下边，那个时候派到西兰去传道的是阿育王的儿子，名字叫做摩斯陀，当然不是他一个人，所谓九师传道并不是九个法师，而是九族九个团体到不同的地区去弘扬佛法。那么到西兰去的呢，就是摩斯陀长老，他带了一族人，还有他的妹妹要出了家，要跟他一起去。那个时候阿育王正是生死入中天的时候，狮子国等于是孔雀王朝的属国，所以对于摩斯陀长老非常欢迎，那么竭力的协助他来弘扬佛法，很快的狮子国就整个的说成了一个佛法的国家。当时摩斯陀到狮子国传道的时候仍然是靠嘴巴说的，也没有文字记录，也是到了公元世纪开始以后才初步的给过去摩斯陀所传的法记录下来，又改了500年左右，公元5世纪左右，印度本土的一位大学者叫做觉因，觉因到了斯里兰卡，到了狮子国，给过去的经典拿出来加以注解，加以补充，改写成巴利文。这个大概是公元5世纪前后的事。那么传到现在的就是所谓南传圣典，巴利文圣典。现在我们台湾大部分已经翻译出来了。高雄元亨寺普妙法师支持这件事业嘛，由他元亨寺里边支持着，现在还没有完全出版，已经出版了一部分了。日本是老早就给南传藏经译为日文了。这个就是说，因为摩斯陀那个时候传的是上座部的佛教，所以一直到现在斯里兰卡的佛教还自称为上座部。我刚才讲到以后大乘佛教的兴起，由于佛教盛行，各地盖了很多庙宇，国王大臣大富长者民间富商都来供养出家人， 这个时候出家人有了庙宇可住，有了国王大臣这个大夫长者这些人时时供养，所谓时时嘛，四件事，饮食、衣服、卧具、藏药，这个人生最主要的嘛，吃的、穿的，这个我身边需要的卧具了，生病啊、吃的药了，这几种东西统统的供养了。那这个时候比丘就不必到外边去托钵乞食了。佛陀时代一直到佛陀入灭后百八年始终是维持着佛陀住持的风气，比丘日中一事，在中午以前要出去托钵，一来是出去乞食，二来的借着这个机会跟民众接触了。那个时候佛陀定的这个戒律，日中一事，树下一须，那也就是说不要有任何的生活上的物质上的牵挂。你想想我们现在人一天到晚为了生活，现在啊生活简单的多了，过去农业社会家庭妇女一天恐怕整天的时间都是消耗在厨房里做三餐饭，好不容易现在嘛有电锅有瓦斯炉，但是吃饭还是一件蛮麻烦的事。所以佛陀规定日中一事，中午出去托钵乞食，早饭不吃晚饭不吃，就是吃那么一餐，你不能够天天一天到晚出去托钵嘛啊。那么晚上呢，最初是不是住这个经舍或者是住伽蓝了，就是庙宇了，根本就是在树下打坐嘛，这样才能够集中精神修行啊。要是有了这么一栋房子，一天那么交不完的费用，要维护清洁，那还有心修行啊？这是当初佛陀定的制度。可是到了后来有了庙宇，有人供养以后呢，比丘就不出去托钵了，没有必要了嘛。不出去托钵了，就没有机会跟人民、跟老百姓去接触了。那么住在庙里面干什么呢？一众人去修行、禅定、打坐、背诵经文，另外一众人是研究学问。所以说小乘佛教，特别小乘佛教的部派各有它的经典，每一个部派都有它的经典，而说一切有部的经典最丰富最多，这些研究学问的就称为学问僧。他们要不出去托钵乞食了，也不到外边去弘法传道，天长日久以后呢，有些思想进步的人就说了，说你们只是自度自利了，你们只是度你们自己，为了你们自己的利益，而从来不顾及到社会上的民众，不顾及到芸芸众生，他们是小乘的行为。大乘思想主要的就是所谓菩萨行，所谓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菩提我们简单的说觉悟，佛者觉也，佛陀就是觉悟的人，菩提的就是觉。我们天天是迷迷糊糊的了，我们应该要想到觉悟，不要再迷糊了。那么就是说大乘思想人说，我们研究经典，如果只看它文字表面的意思啊，不如去透过文字的表面去理解文字背面的精神。佛陀的本怀就是利益众生，那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要行菩萨道，要做利他行，利益他人的行为，利他行。那么我们如果现在在社会上说是佛教是做利他行的，那多少多少社会人士说了，利他利我自己还来不及的，我还去利他？因为现在啊利己性的太多了。那么这个就是大乘佛教 兴气则势在北京。我们可以这样说，大中部里边有很多思想比较进步的，或者说是比较开明的这些僧侣，但是我们不能够说是大乘佛教就是大中部演变的，可是远远比较深一点。而另外一部分促成大乘佛教兴起的呢，是在家居士。大乘佛教成为菩萨乘嘛，我们看原始佛教佛陀身边的都是比丘，比丘都是剃光头的，而菩萨呢都是世俗的服装，配着璎珞，穿着我们看观世音菩萨大狮子菩萨衣，所有的菩萨都是在家相，不是出家相。那么由此我们应该理解到大乘佛教的兴起，在家居士尽了最大的努力促成了大乘佛教的兴起。这其中所谓当时的在家居士，而主要的是一部分所谓看守佛塔的人，看守佛塔的人都一定是佛教的信徒。古代印度的塔很多，印度的塔不像我们中国的塔，一个塔都是十多丈高，规模非常的崇高伟大。印度的塔几尺高丈八高，都是小塔，叫做法身塔，做个小塔上面开上佛陀的开示，主要是关于缘起方面的这一种句子开在塔上面，叫做法身塔。这些塔总要有人来看守，什么人看守的？在家居士去看守。这些人都是重修重新佛教，都是佛陀最忠实的信徒，他们对于大乘佛教也尽了很大的力量。那你要说是大乘佛教究竟是哪一年兴起，没有办法断定，我们只能够大概的说，在公元十几前后，这种思想这种思潮在社会上面酝酿，到了公元第一世纪后半段，就有了大乘经典的逐渐出现。到了公元二世纪，也就是公元101年到2000年呢，成为二世纪了。公元一年到100年就是一世纪了。到了公元二世纪，印度社会上面大乘经典已经是比较很多了啊。当然，这个时候比较是比以前，不能比以后。到后来几百年的大乘经典更多了。在佛经上面说，佛教里边是这样说，马明菩萨对于大乘的贡献很大，但是经过现代学者的考证的，对于大乘佛教贡献的最大的是龙树菩萨。马明菩萨公元一世纪的人，他只是一位大诗人，在印度的历史上面的大诗人很多，写很长很长的呀，几百言几千言的，这就是所谓叙事诗，记述历史上面事情的诗。马明菩萨也是一位很伟大的诗人，他所留下的是所谓佛说行赞，佛陀的行为的赞颂。那么龙树菩萨是一代伟大的哲学家，龙树菩萨出世以后，当时社会上面已经有了大乘经典，他拿来读，越读越觉得不够，他到处去寻访大乘经典，一直到所谓雪山，喜马拉雅山，据说他在喜马拉雅山的一个老比丘，就是一个老的出家人那边的，带到了一部分大乘经典。后来又在南印度一个部落，一个所谓族了族群，叫做大龙族， 在大龙珠的酋长的宫王宫里边又带到了一部分大圣经典。佛教的传说说是华严经是龙树菩萨在海里边龙宫里边带到的经典。我们家庭站在宗教信仰的立场上面来说，经上说什么我们接受什么，但是如果站在人间佛陀站在学术性的立场来探讨的话，那个到龙宫里边去取这个经嘛，有点像西游记上面说说的了啊。那么龙宫里边所留下的经典究竟是印刷的，是手写的，它是写在什么资料上边的，这个都是很难说了。不过后世有些法师们也是出家人也这样说了，说所谓龙宫嘛，就是南印度的大龙族是一个著名了，像释迦族了、摩罗族了、居里族了，都是一个部落的名称。所谓龙宫是大龙族那个酋长那个王他的王宫里边找取出来找到了一部分大圣经典。